怕哈，其实害怕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情绪，所有的情绪，包括这个情绪，也都可以有正面的。当我们害怕是出于对上帝的信靠，而那种知道他恩待我们，可是可能人间一定会经历一些艰难的时候，却还是交托给他、信靠他的时候，这种害怕哈，我马上想到一个事，可以让基督徒、让神的儿女呢。生活更圣洁，因为我们不想得罪，我们不敢得罪上帝，也让我们更勇敢。你说害怕怎么会勇敢？对，因为我们不敢得罪神，我们敢得罪，也敢对抗魔鬼，所以就变得更勇敢，也更圣洁。这是当然，我们同时想到，我们圣洁勇敢是上帝的爱吸引我们，上帝的爱浇灌我们。可是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也可以产生这种正面的哈，那基甸神训练基甸跟训练我们一样，当耶和华向基甸显出来，这是我们昨天晚上讲的，显出来把所有的献祭的东西都烧掉了以后，耶和华还劝他说：“你不要害怕，你不会死。耶和华不但不会消灭你，耶和华赐你平安，而且这个平安，这个耶和华沙龙，里面包括会借着你给整个以色列人带来平安。”就是这个平安是你会得胜的，但是各位，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随时随地在上帝的恩典中，也随时随地经历很多的艰难，而这些艰难，这每分每秒不停的征战，我们求主让我们每分每秒不停的依靠上帝，重新得力啊！你们后面的等候耶和华重新得力。就是不断的得力，不断的更新啊，不断的有征战。是的，是这一生一定会有，将来在天上完全没有征战了，完全没有任何的软弱了。但是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经历这些时候，仍然是一个蒙福的经验。虽然像希伯来书说的，管教的是当时实在觉得不舒服，日后会为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他现在知道他碰到的是耶和华，他现在知道耶和华要使用他打败米甸人。那是很大的征战。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要走1000里的路，从第一步开始走起；你要盖100层的高楼，也是从第一个地基开始。不要好高骛远。我们的神也不是好高骛远，我们神掌握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但他训练我们，的确一步一步来。你顺服了，信靠了，越顺服越信靠，神有的时候把那个速度加得非常快，但是也是一步一步来，有的时候叫我们喘不过气来。那天耶和华的使者跟基甸讲话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到。耶和华显出他是真神以后，那天晚上耶和华就吩咐基甸25节，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7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10个人，你看他是大户人家，他家很有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各位，我们刚才在讲到你们的复兴的经验，哦，感谢主哦。但是如果在1000个人里面哦，很感动，这个不太稀奇，这些都是渴慕的人，这个不太稀奇。但是你回到永和，你回到你邻居，你回到教会里面，不是很火热的祷告会，哎，各位，那就容易丧气。我每次在属灵一群属灵渴慕人当中啊，都很被激励，但是一回到一般的教会的生活里，哎，又很丧气。问题是，你不能，你不是天天到维也纳。度蜜月的，各位，你的婚姻生活不是天天到维也纳啊，香槟酒啊，很好的音乐啊，或者爱之船呐、啊， 各位，那可能一辈子才一次。你的婚姻是天天洗衣服拖地那种琐碎的事情，我们基督徒生活也是这种琐碎的平常的事上能够忠心，那是感谢主。而神有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刚刚你很兴奋以为会大胜利的时候，先让你碰到很困难的事。而那个困难事其实说起来就是我们早就该做的事，早就该开始做的事，就是亲近主啊，自己的灵修生活啊等等。耶和华说，我现在要用你了，你家里就一大堆污秽，把它洁净掉，把你爸爸的牛献上，把你爸爸建的巴利的坛砍下来，而且把那偶像拿来当柴烧掉，献祭给耶和华。各位，这是各位，我不知道你家有没有偶像，我们现在甚至连你家都不要讲，我们心里有没有偶像。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哇，为主大发热心，可是我们身边我们心里就有一些需要对付的，我们没有对付。那么耶和华就说，从这个最基本的开始。可是这最基本的，基甸一定也躲了很久，常常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你叫我们到千里以外去传福音真的不太难，千里以外传福音可能也是十年才一次，家里面天天要面对的我们就常常躲避了。但是耶和华刚刚才向基甸显现过，这印象太深刻了，基甸就来做这个事。他是感谢主，他是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但是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这是真的，这我再次说，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人，常常我们最熟悉的，我们难以解决这些问题，而早就该解决的，我们看了也很难过。他的大敌的确应该是米甸人，但是他先必须把以色列把附加这些污秽的东西去掉。而跟我刚刚讲的一样，你要去打米甸人，天经地义，那是我们的仇敌。这个啊，用政治来讲又很容易了，你叫国民党的骂民进党，打击民进党，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民进党要打击国民党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国民党或国民党要清自己党里的问题，民进党要整合自己党里的问题，你看多难，反而更难。大家也通常都躲避这些问题，你骂几句敌人这很容易的，你要把自己里面内部整合起来，哎呦，那很难的。我现在看看，我是不懂政治，好像高雄什么民进党什么杨先生和陈女士，这好像还不能整合起来，不能整合起来大家也知道会有人获利，但是还是整合不起来。为什么？真的，各位，对付撒旦，打击撒旦我们可以，但是我们自己里面内部的不和真是难。这最难就是你自己，自己从主应该得来的圣洁、勇敢、善良、大方、慈爱，我们都缺少，求主恩待。所以你看，他对米甸人后来可以勇敢，当然也有惧怕，他对他的父亲家里的人，他对他本城的人，他不敢。我也不是不同情，因为这个积习已久，你看到神也是非常难过。整个以色列里面有这么多偶像，以至于除偶像最怕的不是怕米甸人，而是自己家里的人，自己城里的人。但神叫他做，他还是做了，就是晚上来做。我们也感谢主哈，各位，这些事你也要注意。耶和华并没有责备基甸，当然我们希望他能更快更勇敢的做，光天化日就可以做，但实在不敢晚上做呢，神也没有责备他。当然要面对的困难神都不会让他躲掉的。 二十八节，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利的坛拆毁，坛旁边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献在新筑的坛上，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的人对约阿斯说：“将你的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约阿斯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我们看这个，这是像笑话一样，但是呢，这笑话实在也是很悲惨。各位，如果哈，我们不要讲灵粮堂，也不要讲信友堂，我们就讲，我们假定说，某个耶稣堂吧，哈，没有，所以这样不会冒犯人。耶稣堂里面呢，吵得很厉害。吵得很厉害是什么呢？因为有人把耶稣堂里面那个妈祖像砍成两半，所以长老和执事，耶稣堂的长老和执事说：“是谁竟敢把妈祖的像砍下来？我们要把他杀掉。”各位，你听到这个，你就觉得有没有传错啊？怎么会在教堂里面有一个妈祖的像呢？他们争吵的事不是为了别的，不是说我们要买什么样的冷气比较好，我们要用什么音响比较好，我们要用哪一个敬拜赞美团、敬拜赞美的诗歌比较好，我们要到哪里短宣比较好，不是为这些事争执，是为说谁把我们教会里最宝贵的那个妈祖的像砍掉了，教会变成这样子，你说神怎么不愤怒呢？好，他们发现谁做了这个事，要把他处死。各位，你知道应该他们说什么？他们应该在很早以前就说：“谁竟敢在教会里放一个妈祖的像，把他处死。”各位，这是民数记里面，这是摩西五经里面神吩咐的，就是如果在你们将来到了那个地方，如果发现有人拜偶像，在一个城里居然有拜偶像的事，你要仔细的查访，用的字都是这样，你仔细的查访，看看是谁做了这个事情啊。所以仔细查访，因为这个是人命关天的事，这在生命记十三章，生命记十三章那也是讲到说，如果有一个城里面有匪类，他特别说是匪类哦，匪类不是叫你去抢钱的哦，生命记十三章十三节，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去侍奉别的神。”你要探听查究细细的，因为这人命关天，甚至这不是一个人的命，这整个城要被毁掉，整个城的所有东西要被毁掉，你要查查看是不是，如果真有这个事，你要用刀杀那城的居民，把那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然后把那城里面夺来的财物通通堆到街上，用火在耶和华你神面前通通烧尽，而且那个城永远不可以再建。你要小心，不要拜偶像，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刚好相反，有人把偶像除掉了，大家就细细查访是谁做的，我们要把他杀掉。各位，你看这经文，第一个你知道耶和华很愤怒，很离谱；第二个你也，起码我了，我这个人是很懦弱的，所以我很同情跟我有一样性情的人。基甸也是值得同情的，你看他碰到的拦阻有多大。各位，我在看教会历史上，包括主耶稣自己，包括犹太人旧约的历史，各位先知碰到最大的拦阻，常常都是自己同胞。耶稣碰到自己最大的拦阻，竟然是祭司和法利赛人。保罗碰到最大的拦阻，是他自己的同胞。各位，我们最大的拦阻，我再一次说，你先不要讲别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最难对付自己的。好，他们说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他们怎么查到的？他们查的这段过程中，基甸在干什么？我也都不知道。基甸是躲起来了吗？是吓得半死吗？还是他在那里大声像刚才我们说的呼求祷告， 他敢不敢太大声，怕不怕有人听到那哈利路亚就来抓他，我不晓得。感谢主，他的带着懦弱的勇敢还激发了他父亲的勇敢。他父亲筑这个坛的，但他父亲他筑的也很火大。虽然他父亲筑这个坛，筑偶像坛是犯罪了，不过呢，他父亲实在是不甘愿筑的，大概是在压力之下，可能他又是那个城里有钱的人，于是就在这个跟我们台湾一样，这些大的庙啊，常常跟这个黑道也都结合在一起的哈。像严清标先生就是这样子，你可能也很难得罪他哦，就要捐很多的香油钱。那现在呢，这个坛被拆掉了，被他儿子拆掉了，然后人家还要来杀他儿子，一方面呢激起他过去的火大，一方面舐犊情深，也爱自己儿子，他就把他愤怒都讲出来。各位你可以看看啊，我们实在是基督徒啊，教会生活我再次说很重要，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耶稣说的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祷告，神就在中间，力量就大起来了，就越来越大了。基甸带着懦弱的勇敢激发了他父亲的勇敢，激发了他父亲的智慧。这么多人来攻击他，当年能够叫他去做偶像，今天他反悔了，他说你们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其实这话意思固然说是要你们要救巴利吗？巴利已经救不了了，因为已经被砍成两半了。其实他也是要救他自己儿子，也是要救他自己，也是要救所有的以色列人，让他们脱离偶像。他说谁为巴利争论呢？趁早将谁致死？你们要杀我的儿子啊，你们应该杀的是要救巴利的人。因为很简单一句话，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巴利是真神，让他自己争论。好，各位要小心一点，我再一次说，神在做事，神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在做事。耶稣被钉死的时候，神也在做事，神并没有打盾。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神也在做事，神并没有打盾。以色列被虐待的时候，神也在做事，神没有打盾，神没有睡觉，神没有，这个世界没有一刻，有一个地方，有最小的事不在上帝的掌管中。只是神在做事的时候，各位你也得小心，你要知道神要我们怎么行。我知道以前有一个教会在新加坡闹了事情，就他跑到人家的庙里去拆人家的东西，结果后来还要吃官司，后来还要跟人家道歉。各位如果我们今天大发热心看到这一段，哦对啊，很有道理啊，我就把那个妈祖的像打得粉碎哈，然后我就讲这个妈祖是真的神的话，让他来杀我嘛。各位我不能说神不会做这个事，神不会借着你做这个事，也许神借着你做这个事把台湾老百姓的头脑敲醒起来，哦对哦是哦，怎么妈祖都不灵了，我们把它通通打碎了，怎么不灵了。我自己哈觉得这很合逻辑，也很合圣经，如果神感动我这样去做，我也很乐意去做哈。如果神感动你这样做，你也应该这样做，不过那个前提，各位我还是劝你，你得认识真神是谁。你不知道真神是全能的主宰，你不知道真神他的一切伟大作为，他的创造，他的管理，他在历史上，在以色列身上，在基甸身上，你都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基甸的故事，你还不知道神做了多大的事，神多么圣洁伟大。你去那就不是为耶和华征战，是一时的血气之勇，你是为自己的势力在征战。各位那个结果通常恐怕是跟那我看到的几十年前到新加坡把人家庙打坏的人一样，到最后还要道歉，还要赔钱，还要吃官司。而且 如果你也激发犹太那个佛教徒，他们也想，好，你敢来拆我的妈祖，我就来拆你的十字架。拆十字架结果是怎么样？各位，也不一定他就一定手就烂掉了哭了，不一定。各位你还记得吗？我不是要提这个伤心事，因为我还是会去大安森林公园，那个偶像还在那边。神厌恶偶像，神希望我们除去偶像，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先认识这位神是谁。神要基甸认识他，那么我们做任何事，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约阿斯说这个话，不，就是那个基甸的爸爸说这个话，让基甸被保护住了，我们感谢主。但是你也知道，很多时候说这些话被人家杀死了，就像斯提凡一样。重点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遭遇到什么事，碰到什么样的事，你认定你的上帝，你的信心要更坚定。三十二节，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是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吧。这件事情，我再一次说，我没有看到基甸到底他在当中有什么反应，但是我们看到是很正面的。耶和华叫他拆了以后，他父亲也勇敢起来，也让所有的巴利的先知也不敢讲什么话。各位，这中间不知道隔了多少时间，可能我想是非常快。你要知道重要的事是什么，当然最重要的事是认识上帝，但是就人来讲，当时最重要的事是要把米甸人消灭。我说认识上帝比消灭米甸人还重要，因为米甸人消灭了，你没有认识上帝，还会有新的米甸人，你还会惹上帝新的愤怒。就像耶稣说的，乌鬼离了人身，在无水之地飘来飘去，没有地方可以住，后来看到他原来住的那个人打扫干净，就带着七个更坏的鬼进去，那人末后的光景比以前更不好。耶稣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提醒我们，赶鬼出去不难，最重要的是你心里要有上帝在里面，否则你把鬼赶出去了，有七个更坏的，那人末后情况更不好。我还是劝各位多认识我们的上帝，多认识上帝的伟大，这让我们心中激励起来，这是要靠着圣灵把神的话都放在我们心里。好，现在不管怎么样，看起来最起码象征性的，这也很像以利亚把那个在加密山上情形一样，当偶像除去了以后，以利亚就敢说雨一定会下下来，因为让上帝愤怒的因素消除了，虽然那只是暂时的消除。好，现在是基甸要去做上帝要他做的事了。33节，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西布伦、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好，看起来哈，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碰到困难，实在是好事，因为我们不敢动，敌人先动，逼得我们不能不动。看起来是敌人先聚集了，你现在基甸要做事了。基甸哈，怎么能成为领袖？四世纪还是没有多讲得很清楚，就是他是像扫罗一样，像大卫一样，先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战功，或者像摩西一样，怎么说服他的百姓说我就是你们的代表？就像今天在教会里一样，即使是教会本堂母堂派一个人来，他要能够带领你们，他自己要显出属灵的权柄。我是指牧师，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不知道基甸怎么显出来，但是我想他拆毁那个巴利的坛是很重要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感谢主，这也是旧约就出现的，四世纪特别多，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给他勇气，这是新约和旧约不一样的。 但是也是一样啊，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旧约耶和华的灵降在人身上，常常是显出来是短暂的。那新约呢，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是长期的，这是不一样的。但也有一样的地方，就是即使耶和华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是需要更多渴慕，寻求神，顺服神，他的灵就更丰富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讲，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是没有限量的，丰丰富富，那发出来能力也没有限量。于是他就很有能力了，他就开始召集军队了。各位，这个你不要看是一件小事情，就是你能够有神的灵，你在邀请人来参加布道会、参加培灵会、参加特会的时候，人家才会来。所以神的工作不是在特会当中才有的，我们说在之前、在之后都有，而且那可能更重要。神的灵在基甸身上不是去打仗，神的灵在基甸身上是召聚人一起聚集。好了，也是不少的人都来了。这个时候，各位，我总要说感谢主。基甸又害怕了，害怕不应该感谢主，但是我看到就很感谢主，因为这跟我的个性很像。哦，感谢主，我要为你大发热心。等到一看到，现在真的要去打了，哎，你真的会使用我吗？不是刚刚才讲过吗？我会使用你，不是那个你去看看那块石头，耶和华烧掉那个汤和祭物的痕迹应该还在啊。哎呀，但是那是几天以前呢，那是几年以前呢。我们人是活在时间里面，时间会把我们很深的印象慢慢冲淡了。哎，耶和华啊，不好意思哦，你曾经说过，但现在要动真刀真枪了。你如果真的照你所说的话，借我的手要拯救以色列，如果是真的话，他又要真举了，让我试试看。我就把一团37节，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他试了两次，他要了两次证据，上一次已经要过了，现在又要了，因为现在是要去打仗了嘛，我需要一个清楚的证据。那基甸为什么会想到羊毛我不知道，但是各位，我们昨天就讲过，今天我再提出来，我们生活中因为我们肉体是软弱，我们总希望神，就是特会你不是参加一次，您可能一辈子参加10次20次，那么有这些东西来奋兴你，你看到神迹奇事来振作你，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这一切事情是要让你在平常的生活中就多多的亲近上帝。没有特会的时候你也亲近上帝，一年365天有一天参加特会，其他364天的日子你能过得更好，那才是对的，那才是成功的。就你不能够一直都借着这些，然后把那个当作那种特别的当作平常，天天都那样，那不行。不能天天有神迹，天天也是有神迹，不过那种神迹就是我们一般的神迹，我们也相信神给我们的饮食也是神赐给我们，不一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基甸要的是，如果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这上帝特别保守。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属灵的意思啊？羊毛上有露水，别的都是干的。哇，他一起早上一看，哇，羊毛有这么多水，感谢主，神使用我。但是各位，人的怀疑马上就会出来，可能基甸就在想，耶和华我大概试错了，因为羊毛大概就是吸水的东西，所以那天晚上羊毛吸了很多水，别的地方都是干，这是很正常的。哎，那今天再来一次，今天呢，羊毛不要了，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水，结果 神真的是这样行的。各位，让我假想一下哈，如果你没有信心，你还可以来第三次。可能羊毛昨天吸过水了，所以今天没吸水力了，所以它是干的。它不能吸水，所以旁边就是湿的。我们再来试一次，什么一半干一半湿或怎么样？各位，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找理由不信上帝，你要试下去，你可以一直试下去。这个，当摩西跟法老的术士对抗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就人可以找出各种理由不信，你行了一个神迹以后，你可以找另外一个理由不信，就是哎，我的术士也能够行啊。当你的术士不能行的时候，他还可以想找一个理由，也许这是一个巧合。当实在不是巧合的时候，哦，法老会说我错了，但是过两天他又忘记了，灾疫没有了他就忘记了。我说了，我们需要一些这些偶尔来提醒我们一次。但是如果你始终天天需要有神迹奇事，各位，那就叫做不信的恶行。法老到最后看到神迹越看越多的结果，不是心越来越柔软，是越来越刚硬。刚硬到最后就是他的儿子也得死，长子也得死。我们感谢主，基甸没有再试第三次了。我希望你也不要试第三次。如果你有信心，一次都不试，我就相信主，那是最好。不过我们可能都有的，偶尔总需要一次。好，第七章第一节，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和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平原，靠近摩利冈。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各位，上帝也很幽默，现在要打仗了，准备要打仗了。要打仗之前，神突然说，不行，你们人太多了。各位，我们来开一个特会，就在教会里面，邀请人来了，哇，很多人都来了，然后神突然下一个命令，来的人太多了，叫他们不要来，那你受不了。我们今天来推动祷告会，全教会都来参加，带你的朋友来参加都很好，一来了600人，祷告会之前大家都跪下来了，耶和华说，不行，人太多了，把人赶出去一点。各位，这现在要打仗了，人越多越好啊。耶和华说，不行，人太多了，跟随你的人太多了。上帝做事啊，常常叫我们很头痛啊。上帝做事常常逆着我们的性子，这真是就是十字架，就是舍己。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让你的人少到一个地步，使你得胜的时候会承认这是一个神迹，这是神做的，太少了，无论如何不可能打赢的，除非这是上帝，这耶和华的意思。不过我又说了，各位，就跟刚才我们讲的一样，你要是存着不信的恶心啊，那你更夸口嘛，对不对？你打赢了，哦，我300人也可以打赢。那如果耶和华说300人还是太多，你一个人去打，你就不敢骄傲了。可是如果一个人打赢了，你更骄傲了吗？人如果要骄傲，要自大，要不信上帝，要怀疑，你总可以找出理由来。不过我们感谢主，耶和华现在是训练基甸。我也不知道耶和华训练呢，就当然是叫基甸很困难了。那耶和华说啊，你去向这些人宣告，所有胆怯的人可以离开。好，各位，现在我们假定好，也不讲特会，也不讲什么，我们说今天下午2点全教会要向我们社区，我们这个附近传福音，发福音单张，希望大家都来参加。好，大家都来参加了哈，2点集合了。 然后我说，和牧师说，现在凡事啊，不敢去发福音单张的，心中胆怯的，你回家了，不要来了。各位，你们都下午2点钟来了，牧师说，凡是心里胆小的可以回去。有人敢回去吗？我看第一个走的人最勇敢。你看我都不敢走嘛。凡胆怯的可以离开。各位，如果我们说今天下午我们全教会出去传福音，真的我们来了600人，然后就这样说嘛，凡是胆小不敢传福音的你就回去。当然你看我，我看你，最后有个人勇敢，他第一个走了，然后第二个走了，然后第三个走了。各位，原来有32000人，走了22000人。也就是说这场仗其实大多数人不敢打。我也不知道这些走的22000人后来是怎么样啊，有可能了。各位，这个战争其实蛮复杂的，后来你看到第7章的24节啊，他还要找别人来，就是有些人是看到得胜了，就来跟着那个车子跑了。这些人我们也不要骂人家说是见风转舵哈。我想这22000人后来基甸大胜的时候也都回来了。各位，人性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太苛责人家。但如果神让我们是那300个人。实在是太感恩了。这世界包括在教会里面，总是呢，我不敢说是少数，总是那种经得起考验的人，他能够改变。各位，当22000人都走的时候，我是基甸的话，我也会跟他们一起走掉算了，没有人了嘛。耶稣有过类似的，在约翰福音第6章，本来有一大堆人跟着他，因为他行了5饼2鱼的神迹。然后耶稣讲了一篇道，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大家听不下去就走掉了。走到一个地步，耶稣问那个12门徒，你们也要走了吗？就走到最后只剩下12个人了。各位，吃饼的时候最少有5000个人呢。好，剩下1万。好了，这1万呢，我也不知道这10000人现在心惊胆战还是怎么样，他们是羡慕那些已经走掉的弟兄呢，还是唉，不知道，我猜五味杂陈呢，都有。那上帝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要开祭奠玩笑，老兄啊，你试我2次啊，1次还不够，还要2次，所以我也给你2次，还太多，现在带他们去喝水，我好在那里为你们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个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这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独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独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基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各位，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有过这种情形，我们在想嘛，今天下午2点钟我们集合出去传福音，然后赵牧师说你们害怕的回去，好，结果600人剩下，照比例来讲大概10个人。10个人，赵牧师又说，现在大家下去喝点水吧。每个喝水反正是不知道怎么，就是说剩下2个人，其他喝水不合赵牧师意思的，赵牧师你们回去。各位，这会让人家很生气的。我喝水的姿势你要管。这里其实耶和华都在训练基甸，你要做一个领袖，你是领袖，领袖要谦卑，但是领袖也要果决，他在带领。 可能会得罪人，但如果这真是出于上帝，那我得罪人也没有办法。在教会里，就是在旧约里面有啊，就是犹大向以色列要了一些佣兵，买了一些佣兵，后来又不要他们打，那些人就发脾气抢劫犹大了。啊，其他通通回去，就这300人，然后明天就要打仗了。第九节，当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交在你们手里。倘若你怕下去，就带着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各位，那天晚上第九节耶和华讲的话是说，今天晚上你就去打，不过去打之前，如果你怕的话，你先偷偷的，不是去打，先偷偷的去听他们在讲什么。如果你怕，就偷偷的去。结果圣经上讲，基甸就偷偷的去，那表示什么？基甸很怕。哎呀，感谢赞美主，就是这些英雄啊，包括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基甸也是信心的英雄，跟你我有一样性情，会怕。原来32000人，后来剩下10000，后来剩下300，米甸人那么多，怎么打嘛？如果你怕，你就下去，基甸就下去了。感谢主，他是怕的，他带着他仆人一起去。哇，他下去的时候，这个圣经的描述好生动。12节，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骆驼无数，如同多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各位，我想他下去的时候，看到这些人，越看越怕，像海边的沙一样，骆驼无数，像蝗虫一样，那么多，怎么去打？然后耶和华要我去听听他们在讲什么话。各位，耶和华讲话也是够奇怪的。这里人有，好嘛，我就说，如果神跟我讲，康瑞昌，你去永和听听人家怎么讲，怎么讲，你去永和听听。各位，我要说在永和哪里啊？永和哪一栋楼，哪一家？我要去偷听。永和那么多，我不知道有几十万家。反正你下去听就对了。几点就下去听？他到了，我不知道他怎么选营帐，偷偷的。他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各位，如果我解梦，就说这个人肚子太饿了，怎么会碰到梦见这么大一块饼的？一定是你饿慌了嘛。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基甸、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的手中了。”各位，圣经里面有人做梦，法老做梦，约瑟把他解出来了。尼布甲尼撒做梦，但以利把他解出来了。这一次是米甸人做梦，米甸人解出来。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甚至你从婴孩和仇敌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基甸是很害怕，他听到有人做一个梦，他是一定是不是刻意，因为他没有地方选择嘛，就是去到一个营，在守卫比较薄弱一点，他去听。那可能这里就代表着所有的米甸人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他听到有人做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把米甸人的营帐弄倒了。另外一个人解释，这什么意思？神会让我们今天打的仗惨败，基甸会大胜。各位，当基甸听到这话的时候，我是他，我眼泪都掉出来。圣经上说，基甸听见就敬拜神，我想他当场就跪下来， 因为如果连米甸人都知道我们非败，而且米甸人做梦都知道我们非败，而且米甸人做梦讲出来别人说那意思就是我们非败不可，那米甸人那耶和华真的在做事。他回去，耶和华已经将军队交在我们手里了，但交在手里他还是有他的政策哈，战略。第十六节，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怎样行你们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在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各位，其实我不太懂，哎，有角有空瓶拿在手里，瓶还藏着火把，然后到那个时候将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和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然后还把瓶打碎。各位，你有几只手？一只手吹角，一只手拿火把，一只手把瓶打碎，我是不知道怎么做啊。他们一定有他们，我想一定有他们训练的方式嘛。各位，耶和华一个人都不要，也可以让所有米甸的军队溃败。像西西家有一次被亚述的军队包围，那耶和华没有用一个人，就用他自己的天使把亚述的军队185000人统统消灭了。神做事可以用完全没有人的方式来行他的神迹奇事，可以用一些方式，可以用我们熟悉的，可以用我们不熟悉的。你需要信靠上帝，你不要说只有一种，连耶稣一病一瞎子也是，有的还吐口水，还要弄泥巴，还要弄很麻烦，还要洗好几次，有的就说一句就好了。让我们都信靠神父上帝。各位，怎么打的，怎么摔瓶子的，怎么做用技巧的，这些我们实在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一件事，信靠上帝，信靠上帝。我们求神让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尊主为大，平常生活中顺着圣灵撒种的人。惧怕会有，但是愿神给我们的勇气使我们胜过惧怕。又会来，但是求神让我们越来越坚定。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这么恐怖的世界里面，因为敬畏你有智慧，因为信靠你有平安，因为知道自己在主的爱里面，我们能够得胜又得胜。当我们摔倒的时候，我们彼此的扶持；当我们心里作难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被困住。主啊，要叫这宝贝显在我们这无用的瓦器里面，显明这莫大能力是出于你，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